好，各位法师慈悲，啊，各位居士吉祥。我们宝陀讲寺普门讲堂，啊，在这里也是寒来暑往，一期一会。今天呢，非常高兴在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吧，午后，跟诸位同仁来共同了解一些佛法的知识。在此呢，非常感谢佛学宝陀讲寺的邀请，啊，创建这个缘起。那么也希望跟诸位同仁呢发一个心，尽量用佛法的正念把这两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填满。讲的都是一知半解，啊，大家都是明眼人，所以我讲的不地道的地方呢，也请大家谅解，恕我无罪啊。今天的题目呢，叫佛法的时间观。听起来呢，可能诸位常在这个讲堂听法呢，有些突兀啊，因为本人也来过这里几次呢，基本上都是讲的这个传统的经论。现在在普济寺里面也在讲这个专弘净土。为什么今天突然要讲这个题目时间啊？可能会觉得甚至有点不接地气，但是实际上呢，今天的题目呢最贴近生活啊。时间这一法，或者我们说这个东西，对我们每个在座的而言，它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身处其中又很陌生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几乎我们你看所有日常中的事情，大家看能够依时间，能离开时间来陈述吗？没有时间，你基本的生活陈述都成问题。你看一开始我们就说寒来暑往啊，什么所谓的金秋时节，现在午后两点，一期一会，啊，它必须要关系到这一法，甚至我们生命的整个过程，不知道能活多少年，啊，也必须要依照时间才能体验。所以说时间很熟，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不提这么一嘴哈，可能大家还都甚至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时间，所以当我们面对什么是时间的时候呀，往往你别说，还容易没有这个足够的思维高度和语言的能力，啊，逻辑上的能力，只仅仅说，有时候会瞠目结舌的。西方有一个叫，应该叫奥古斯丁的人就讲过，说时间是什么？说没有人问我，我还觉得哎，倒清楚，说就有个时间。啊，如果有人问我时间是什么，便茫然不解。啊，那我们今天讲呢，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我也发了几点缘起吧。第一个呀，特别是诸位法师，今天我们来讲这一节课啊，我自己内心是特别想彰显佛教、佛法，我们常说教育也罢，文化也好啊，随便都可以讲，但是一定要提倡佛教是有先进性啊。这是有一次我在普济寺讲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把佛法的先进性给没有凸显和利用起来啊。你看从古到今，金刚是有了印刷术第一个作品，现在还在大英博物馆，就那会儿刚刚学会怎么印刷，这个技术出来的时候，佛教就跟进上去。现在我们不管是电脑出来、手机出来，尽管还要面对这个世俗眼中的种种的这种非议，可是呢，没有落下一截， 微博也罢，微信也罢，一切的方便，一切的善巧，全部都把它利用起来。为什么？就是因为佛法有当之无愧的先进性啊。所以我们虽然说传统的这种讲授也很重要，如是我闻，依教奉行啊，但是呢，现代的诠释呢，真的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我们说古老的宗教、虔诚的这种信仰、庄严的威仪等等之外，还有就是他最智慧的思辨，这其实是我们现在最缺乏挖掘的啊，最为究竟的思考关照，最为领先究竟的宇宙人生观，对于真理最合理、最灼热的这种触摸啊，对于我们人的灵性的最全面的挖掘等等，这本来是佛法最根本、最核心的内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被外边包裹的这些东西啊，给它遮挡得一塌糊涂。你想想，如果佛教没有先进性，当时释迦牟尼佛怎么在印度面对那么多的外道？那些外道的思辨都非常突出，甚至有修有证。啊，佛法流传到东土以后呀，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整个中国人最热衷的就是玄学。如果没有足够的魅力，你怎么让他们这些士大夫，这都是知识分子的精英，对佛法生起兴趣？所以你看，当时这个佛教传过来以后，走入到一个格义的误区，可能有的法师知道，有的不太了解。格义的误区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大的，包括僧和俗在内的哈，就想搞懂佛法到底这个空性讲的是什么，但是一样一样的都把握不住，所以当时流传起来有个叫说六家七宗，就是怎么说都说不对，怎么拿捏他就拿捏不准，有过这么一段的误区。虽然他走入误区了，但是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呢，让佛法的流传迅速展开，这也是他先进性的魅力啊。所以我们现在甚至经过数次的法难，依然能够法轮常转，就是因为它有先进性啊，请大家有这个意识。第二点呢，就是固守佛法的根本。佛教佛法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出众呢？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特别跟大家讲，三世诸佛皆依什么呢？般若波罗蜜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法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般若，空性。啊，我们判断佛教和外道的不同，我们判断一个人迷和悟的标杆，我们说这个心境上染和净的差别，凡和圣的分水岭，所有的这些都是以般若为根本的核心啊。所以我们在讨论佛法啊，如果你在学修讨论佛法，离开般若呀，问也不成问，答也不算答，都是戏论，那都是戏论。包括一切法的显现都是般若的功德，我们的六道轮回，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般若，这些法根本就成立不了啊。所以说告诉大家，这是根本。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时间呀，都是依着大乘的这个中观般若思想而展开的啊。用最大的张力来彰显佛法和任何世间学问，任何这个出世间的有所得的这种法里面的最根本的不共之处，就是般若波罗蜜。不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没法跟佛法比，不在一个水准，这叫不共啊。那讲到这个缘起的，我插两个人物啊，插两个最著名的人物。一位叫龙树菩萨，这个比较众所周知，他当时呢在印度是佛灭后以后600年左右的人， 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呀，面临着很大的这个分裂，啊，甚至辗转的升起就是500多部的这种各说各的，谁也不服谁，啊，就是龙树菩萨，建立起了这个中观思想，摧破了外道对佛教的冲击，啊，然后呢，把自己小乘的这些教法也进行了有效的统一，提升到大乘的见解上来，大乘佛法。啊，那么他的这个所建立的这个思想呀，最后传承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观，啊，大家可能看到了，我们今天讲的是以中论的内容为根本的核心线索，啊，所以龙树菩萨呢被尊为什么八宗共祖，就是因为他掀起了大乘的奇迹啊旗帜。那么他有一篇最著名的论点，可以是说是这个就像论点里面的王一样，就是中论啊，这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大致如此。还有一个弟子啊，这个可能在座的有的不太了解，叫提婆，提起来的提，老太婆的婆。那么他见到龙树菩萨以后呢，非常的恭敬啊，可以说是在法上一拍即合。后来因为龙树菩萨见到当时印度有我们最熟悉的有一个地方叫摩揭陀国嘛，摩揭陀国呢本来是佛法兴盛的，后来因为没有僧才呢，就这个外道就渐渐流传开来。所以大家现在你看，我们弘扬佛法最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佛法，人是需要信仰的，那么他的信仰流向哪里，就流向外道啊，当时的情形也是如此。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就是本来是佛教的寺院里边连这个集众，现在我们集众也敲嘛，啊，敲这个敲打板呀，这个连这个都不让敲了，城中木鼓都不让敲啊。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提婆菩萨呢前去把这个外道给破掉了啊，破掉了，收了很多这个外道的徒弟全来皈依三宝啊，又把佛法在这个当时的中印度呢给提倡起来。这两位提婆菩萨当时跟外道辩论的论点呢叫百论啊，一百的百，一二这个数字这个百，那么加上龙树菩萨还有一个十二门论呢，我们通称为叫做三论宗啊。说这么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要讲的这个法，我们必须要随喜赞叹和恭敬这两位祖师爷，这是我们最根本的传承。那么我们今天呢也算提及一下，是对两位祖师的一个恭敬吧啊。那刚才讲到说根本的来讲呢，现在佛教的环境啊，说实在的更需要这个显明和正本清源啊，般若波罗蜜。什么是佛法，我们叫佛教，佛教到底能给这个众生教给他什么，成佛是怎么成，修行什么叫做真修，离不开般若波罗蜜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现在的情状呀，烦恼见解比较混乱啊，然后呢各种各样没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大家的福报呢，众生的福报要普遍比较浅薄，所以就是万般因缘都在这儿，就是走不进什么是佛法，没有兴趣，接不上因缘，甚至听了越听越离得远，搞不清楚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才会有附佛外道，才会有一些邪知邪见更加的猖狂。为什么，因为没有正臂一会的大德来住持，那么邪师说法就是多如牛毛啊。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现代化的冲击，经济商业化非正常的介入啊，大家都深知到住持佛法的身不由己，僧才的青黄不接等等诸如此类，唯一要保证的转法轮僧，就是要转这个般若波罗蜜啊。 所以这是我们第二点的缘起，这是佛法的根本面貌，大家一定要认得，一定要有数。第三点呢，就是说从现实立场而言，我们今天在此听法啊，要听个门道，不要听个热闹。为什么呢？我自己发心呀，就想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考，特别是能够入道的新思维，入道的新思维，从教法上，从理解上，啊，从受用上，啊，至少我们说，哪怕知识上的了解，也算有个眼前一亮吧，啊，对佛法又升起一些激情或者自豪感，对法的这种无上的尊重，啊，向往，那就十分的阿弥陀佛了，啊。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说哈，今天的这个主角就是时间这个事儿。你看，在佛教里边呀，大量的读经典里边少不了这个时间的概念，刹那，首当其冲。在这个《人往般若经》里面说，我们现前一念啊，你的一念，这个一念动一念的这个时间限格，里边有90刹那。90刹那就是一念，一刹那间就会发生900次的生灭现象。这是从时间上，啊，有时候我们还听到有一个叫，你们诸位肯定知道，叫须臾嘛，在经典不是常有须臾这个概念，20念，就是我们念头哈，动这么20念，一瞬间，20个瞬间，扒一下，一弹指，要么叫弹指一挥，就把20个瞬间过去了，啊，20个弹指叫一波罗，20个波罗叫一须臾。离不开时间，啊，那么再长一点的嘛，无非就是不可称、不可量、无央数什么呀？阿僧祇劫，劫，这也是佛教常用的时间啊。所谓的成住坏空，是一个劫的完成。啊，但是呢，围绕着时间的表述呀，我们也会产生一些问题。你比如，4天王的一昼夜，是我们人间的50年。4天王，人家过一昼夜的感觉，我们这儿50年。兜率天的一昼夜，是我们人间的400年。啊，他化自在天的一昼夜，就在我们这儿就1600年过去了。那么我们像《地藏经》里面讲到，在无间地狱里边，是一日一夜，万死万生，就是一天的时间，他有10000次的生死轮回，这又是一个时间的差异。所以这种陈述上的巨大的这种差异啊，就使得这个我们讲到的六道轮回呀，啊，所谓受科学熏陶出来的现代人眼中呀，那么佛法就非常的难以接受。你明明我们每天24小时过着，你说这儿的一天是那儿的几百年，怎么可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佛教常讲，我说时事古今什么不离当下一念，无边刹土呢说自他不隔毫端，就是完全没有隔。可是问题是什么呢？大家看，我从普济寺过来也要15分钟呢。还有一点，大家发现了没有，普济寺到宝陀讲寺是空间上的距离，怎么会有时间来表达？这是我们通常会用的。普济寺到这儿15分钟，这是何以故？明明是距离，但是说的是时间。这是第二个疑情啊。再一个，就佛门里边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公案，大家知道天台山的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当时在诵《法华经》啊，拜华峰入这个法华三昧的时候呀，他亲见印度这个灵鹫山的当时的法华法会还没有散啊，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那么智者大师离释迦牟尼佛有近1000年的历史阻隔，他怎么跨越这个历史的阻隔？这是为什么？在这个华严教海里边啊，不是十玄门吗？ 十玄门华严经里边，十玄门有这么一个叫法，叫做什么？同时具足相应门。什么意思哈？我们以为的曾经，很可能说以为的现在，或者设想的将来，它是同步的，就叫同时具足相应门。那你想想，这么在我们凡夫的这种心意识中，太超越了，怎么办？啊，我们学修佛法，如果一直通途的说法啊，要成佛得三大阿僧祇劫。那如果你说横超生死、偏暂净土，又说越三祇与一念，三大阿僧祇劫一念就超越。这又是何一故？所以相同的目的怎么能在时间上如此的不同？这需要考虑，否则我们自己过关乃至给别人演讲宣扬佛法的时候，怎么说透这些事儿啊？那我们现在的认知中嘛，所谓的地球上有时区的划分，对不对？现在咱们北京时间下午3:30，如果在纽约的话是凌晨3:30，正好对了一个格啊。然后你看爱因斯坦不是有一个相对论吗？爱因斯坦当时创立了相对论，就有好挑刺的人就问他说，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相对论。他就说你如果跟一个猴子坐在一起坐了5分钟，就跟一个小时一样。他说你跟一个美女坐在一起坐了一个小时，跟5分钟一样。他解释这就叫相对论啊。现在不是说如果能够超越光的速度就可以入时空隧道啊？那大家想想，这一系列的这种消息啊，提供透露给我们什么机会？禅宗不是要讲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吗？但是问题是，这些有时候我们感到玄妙，反正说也搞不清楚，不得而知，很多时候对这类问题就得不到解答了，反正就哎呀不可思议，就搪塞过去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时间到底是什么，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还是我们的错觉啊？是应当正确的看待时间这一现象，那么就应当从龙树菩萨，刚才我们讲到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三论宗里边最根本的论点，就是中论里边有一品叫观时品，就专门观察时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个说理啊。希望我们能够走进这个内容，今天呢学有所成吧啊。当时呀，在印度的整个这种学修体系中啊，一定要知道，真的不是光有佛法，甚至佛法尚未成为主流，所以外道的这种各种学说是非常兴盛的，甚至他们都有自己所谓的三宝，人家也有三宝，也有教主，也有教典，也有行者，也有信徒，而且他们对这些思想的这种思考远远超过我们现在世俗的麻木，甚至有很深远的这种距离啊。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就锁定关于时间这一法到底有一些怎样的见解啊。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外道啊，当时外道是怎么认为时间的，很有意思啊。大家今天不要以为说这个专业哈，觉得好像听起来比较枯燥涩，佛法本来就是专业的啊，刚才讲到那么先进啊，那么根本，那么有用，那就是因为它有专业的这个号召力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你看哈，他讲到当时外道怎么样看待时间呢？所言时者，外道有二师，就两种观点啊，两种什么观点？大家来看，一云时体长，但为万物作于了因，不生诸法，故非生因。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时间的体是长的，这个时间是真实的，有这么个东西就叫做时间。那么一切的事物的存在和表达全部都在时间的流动过程中。大家要看清楚，这里他说作为了音而不是声音。什么叫做了音呢？闲聊的意思，它能够衬托出来你这个事情有这么回事儿，但是它不是由这个东西给生出来的，所以就叫了音啊。一切的事物呢，也只有跟时间实体合合结合以后，才能表达出这个前后呀、去来呀、变迁的时间相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就好比说人的生老病死，或者我们春夏秋冬的花开花谢是怎么来的呢？是由于时间把它盛在，就是等于说时间像一个脸盆一样，或者一个容器一样，把它端着出来了，我们才能了解到啊，人有这个生老病死，天气季节有花开花谢，全部时间在沉在起作用，在承载这个现象。他认为这是时间的本位啊，这就是一种外道啊。当时说的是叫做圣论外道啊。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是什么意思呢？别有实体是无常法，能为万化作生杀因，故结云：时来众生救，时去则催促，是故时为因。这就是说明一切的东西都是时间生出来啊，大家要听明白啊，就是时间是万物，所有万物的本体，任何事情的生和灭或者存在过程都有时间来支配或者决定。你比如说哈，我生于1975年，那么他这种思想体系就认为说1975年这一年我必须要生，不是由着我生不生，而是说75年生了我，时间生出来的我本人啊。今天我们2018年讲这个法，这场法会也是由时间作为主体主导啊，把它给推出来。他认为时间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那假如果说我75年生到2040年死啊，一共能活这个，我算算看，能活65岁，那就是说75年该生了，你必须生，这个40年必须死，为什么？因为到点了，这都是时间在掌握，谁都做不了主。所以大家看，人家对于时间的思考已经有这么有深度。啊，一个是认为时间是作为承载，能够闲了一切万化。一个是认为时间是为决定，能够生杀出生和消灭一些东西，这是他们对于时间的认知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啊，在小乘教法里边，也就是说我们声闻乘里边，对时间呀也有两大派啊。怎么个意思呢？大家来看哈，佛法中亦有二师，一者譬喻普云：别有实体，非色非心，体是常而法是无常，但法与事中行啊，事实中行，如人从房至房，如物从气至气啊。这个还听起来好像比较好了解，什么意思呢？他认为时间是确实有实体的，真的有一个时间是绝对的，过去也是绝对的，现在也是绝对的，未来也是绝对的，所有的事物在这三个时间段中运行呀，从未来通过现在转到过去哈，就这个进行节奏中，就好比说我们一个人啊，大家从普济寺来到宝陀讲寺，就是时间在运动把你们送到这儿来啊。然后呢，宝陀讲寺就好比说下午2点啊，普济寺呢好比说刚才1点半，从那个时间段流淌到这个时间段，就从一个人从一个房间到一个房间，这样的意思啊。这是一种譬喻式哈，这已经进入到佛法的学佛法的人，但是他也有这样的这种见解 啊，那么第四点啊，第四类，我们今天大概说这四类。你看，未知此说明法纪事实法无常时啊、无法法纪事实法无常实际无常，啊，变因法假名时离法别无别时，三世之时虽无别体而时中之法则决定不无。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时间呀，并没有实体，他认为只是我们物质和精神的一种活动的表现，啊，但是呢，不是说离开万事万物的活动而有另外一个时间可得。你看，因法啊，这个变因法假名时，离法别无时。因为有这些万事万法，所以才出来一个时间的感受，一个假象。如果离开这些万事万法的运动或者说流淌的话，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可得。但是所有的万事万法是真实不虚的，它能够把时间给反衬出来啊。前面认为是时间衬托万事万法，这个他又觉得万事万法能把时间给反衬出来，等等诸如此类啊。当时的外道很多啊，我们不讲了。像后面的这个说有九世义呀、啊，或者说有三世，一个是正，两种是旁等等，我们不了解它了。大家有这个兴趣的话，自己下去了解一下啊。那我们看一下这几种思想观点啊。你看外道也罢，小乘的教法也罢，它都是经过深度的思考来探求时间的真相啊。可是呢，虽然他在这个时间的真相中有这么多的讨论哈、啊，我们说到说，也是对于法的一种慎重吧。但是这个法呢，如果放到般若波罗蜜，也就是毕竟空的这种思想上来，大家想，万法皆空。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么的把一个时间摆过来挪过去，不断的去研究，不断的去讨论的时候呀，已经潜意识中认为真的有个实体的时间存在。也就是首先你本质上已经把时间存在有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这就是一个误区，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里啊。所以龙树菩萨在中论中呢，针对这个时间这一法呢，进行了非常严密的论证，来反对建立什么呢，有自性的时间观，就是认为时间真的有个时间。我们现在习惯上说，你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嘛。所以当我们不断地把这个时间摆过来正过去弄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把时间这一法呢给它确立起来啊，就是这个意思。那好，我们下面呢对于时间哈，从宗论里边的内容呢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但是特别要跟诸位法师说一下啊，虽然我们已经贵为法师了，这个思辨逻辑啊是非常强。我今天讲这个法呢，也是做一次尝试。如果你的神儿哈跟进不上来了，中途就掉链子，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啊，先给大家嘱托一下哈。你看我们现在哈最根本对于时间的表达，《金刚经》里面讲到过去性不可得，现在性不可得，未来性不可得，对不对？那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段，是对于时间这个东西最基本的存在的表达。三世有刚才，这就是过去，现在正在进行，这就是现在，那么不断的发展到未来，这就是未来，这是我们所有的人对于时间的共许。所以第一个提出的疑问就是，我们要在相待的这种，你看从相待而有变时间的真伪，就是既然有这三个时间段的存在，那么他们是怎么存在的，从哪里开始辩证的把它成立起来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到底能不能够说得过去，我们要了解一下啊。那我们看到第一个观点哈，在学习前呢，我们先要把它的原则搞清楚。什么原则呢？你看，相在则相待， 不相在则不相待。这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个什么呢啊？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普门讲堂里边，大家看，如果把这个灯灭掉了，这个光就没有了。如果这个光是在的，那么灯一定是开的。也就是说，两个法呀，比如说要互相衬托建立啊。你看，我今天在讲法，给谁讲呢？有诸位来听，我才称之为讲法。啊，一个人坐在这儿，不叫讲法。啊，在待着。你们如果说坐在这儿，虽然一言不发，上面没有我在这儿嘚不嘚的讲的话，不叫听法。啊，也叫待着。所以说，由于有讲有听，相互承担，相互相待。你看，相待而有的，这才能叫做这个法相成立。相待则相在，就是必须同时存在，出现在一个时间一个地方，才能相互成立。啊，这是对于一个法的原则。你看，大家在看电视剧啊，或者有时候不是有一个词叫做对簿公堂吗？打官司你必须要两个人到亲自到这个法院呀，或者说古时候到这个县衙去对质嘛。你没有被告，谁说原告呢？没有原告，谁叫被告呢？它是相互成立啊。那我们对于时间也是这样子，带着这个前提，我们就可以看这个问题啊。大家来看，第一个，龙树菩萨认为，若因过去时有未来现在，未来即现在应在过去时。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提供的理论，就是过去和未来是相待而有的，同时出现才能互相成就。那么相待而有的话，假如果说未来和现在是怎么成立的，是由于过去时相待而有了现在和未来。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个未来和现在就应该在过去时中，不在现在和未来。因为你要去成立过去时，一定要有现在和未来去衬托它。没有现在和未来在过去时中衬托，过去时成立不了。现在你如果说认为有现在未来是因为过去，那么现在未来就应该在过去。刚才讲到的，你既然成立有过去啊，那么有现在有未来，那么就像有灯一样，你这个光明也得随着在灯的这个地方出现，否则你是相待成就不了啊。这个就叫未来即现在应在过去时。大家来看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若因过去时有未来现在时者，则过去时中应有未来现在时。何以故？随所应处有法成，是处应有是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你要因为这个东西而成立另外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存在的当下，另外一个秤砣必须在它跟前，就是这意思啊。所以说，如因灯有明成，随有灯处应有明，就是因为有灯才有了光明，那么有光明的地方就有灯，有灯的地方就有光明。那既然如此的话，大家来看啊，若因过去是有现在未来，那么现在未来就应该在过去时。可是问题是出在什么呢？怎么个问题呢？现在之所以称为现在，未来之所以称为未来，就是因为它在现在在未来。如果现在和未来已经到了过去，哪里有现在未来？已经到过去去了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导致了过去时也建立不了，那么现在未来也建立不了。这是第一点的辨别啊，就是说相待则相在，你要在成立三时必须他们在一块儿。问题是什么呢？如果在一块儿，会出现了个什么麻烦吗？那若过去时中 没有未来现在，未来现在时，云何应过去？假如果你要反过来说，过去时中没有现在和未来时去衬托它，那么你这个过去时对谁说过去呢？它必须对未来和现在说过去。你现在现在未来不在它跟前，它就不称为过去了。所以说再次整合一下，要建立一个实在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理论上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要么相待而有，现在问题是没办法相待，因为他们不在一起。如果在一起相待了，那么另外两处就又没有了。所以请大家就这个法现在起关照，根本上没有一个时间，就这个时间感是我们怎么出现，就在此时此刻，这个时间感从哪来的？到底时间的定位，说过去现在未来时，那么2008我记得奥运会开的时候，还没有开的时候是未来时，大家全国都在迎奥运2008。那么正在2008的时候，开幕式开的那一天，2008就成了现在时。现在2008已经过去十年了，又成了过去时。一个时间能承担三种角色，这其中奥妙的时间是有怎样的真相？这是第一点，以相待来辨别时间的真伪。那好，我们第二点是什么？从注与不注来辨别时间的真伪。什么叫做注呢？就是停下来。什么叫做不注呢？就是你一直走。时间有两种状态，无非就是此时此刻好像停下来了，或者说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就这两种状态啊。那么我们来看哈，这里边龙树菩萨又用时住不可得，时去亦颇得，时若不可得，云何说实相？就是说，不论你这个时间是住还是不住，有没有这个功能哈，能不能停得下来，都不能够建立时间你想想说，假如果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过去时吧，我们现在关照一下，就是我们以为的过去时，有一个过去时，如果这个过去时有住，就是可以停留。如果这个过去时有住的话，大家想想，住是个什么概念？就它一定是要体现在当下去感受，这才叫住。问题是你这个过去时如果还在当下的感受的时候，它是在现在而没有过去，它正在此时此刻，没有滑落到昨天，那怎么能称之为过去时呢？另外的话，如果说到时间的三世哈，过去现在未来，它是各有自己的体相的，它是有差别相不同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三世的时间都成为现在，都成为有能够现前体现的东西的话，那就没有三世了呀。大家仔细思察一下哈，如果我们说这个东西我有正在，这是通的，如果说它有，一定是正在如果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了，才能说为过去。所以你看，我们虽然我们现在讲到说历史，曾经的历史，曾经的历史，大家仔细关照一下，我不断的在提醒大家要关照哈。你看这个历史是什么的历史？历史从哪来的？历史永远都是立足于现在的，所以我们现在所称名的历史，实际上是最典型的现在，历史是现在的历史。如果历史成为过去，那只是它过去的现在， 就是在历史这个历史发生的时候，它还永远都是现在，并没有流淌过去。这就叫时间不能够住。你想把一个东西把它说住下来的话是不成立的，没有东西可以住啊。你说现在时住不可得，因为过去时你说让它住，问题是过去时住不下来呀，住下来就到了现在了，不叫过去。请大家关照。再一个，时去亦颇得啊。什么叫做时去亦颇得？就是说这个时间过去了也是没有这个相，就是没有这个状态说时间真的能够过去。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再把过去时拿出来啊，大家想，过去已经过去了的话还有过去时吗？我们现在概念中一个念头中已经过去了，这个事情过去了就不在了，没有了。所以假如果说时间比如说过去时已经过去了，它就失去自己的本相了呀。怎么显现自己的本相是过去时呢？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就没有了，没有过去。不容易听得懂哈。你不过去就是现在，你过去了就没了，所以叫时住不可得，时去亦颇得啊。你过去了就失去了自己的自相。好比说火，火是热的，如果你说这个火已经不热的时候，那还啊，那还有什么称之为火的资格？所以过去过去了就不叫过去了，就是这个概念啊。所以这里说时住不可得，时去亦不得，亦颇得，颇就是也不可得的意思啊。那我们现在呀感受一下，我们以为的时间的这种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但是大家如果说用正念顶起自己的思维的话，你在这个时间里面你能抓住一个现在吗？谁能够抓住一个现在？因为时间它是刹那刹那流动生灭的呀，没有一个现在。当你说现在的时候，现在就过去了啊。可是如果你没有现在，你又怎么能够成立过去和未来呢？所以这里讲到的说，时若不可得，云何说时相？就是你扭来扭去说了半天云里雾里，谁都搞不清楚时间在哪儿啊。我今天发微信的时候就编了个题目叫时间去哪儿了。你看我们在这儿研究了半天也不知道星入没有入进来哈，但是现在就找不着时间在哪儿。你不管你听懂没有，入进来没有，现在我们只要明白一点，时间在哪儿，这个很重要。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牵扯到我们修行的功夫法门的陈述啊，那个应该就比较接地气。那好，我们再给大家引一段哈。三论呀流传到中国以后，后来有咱们东土人的传承，在这个中国人的传承里边呢，搭桥的是鸠摩罗什法师。因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呢都是他翻译的，承载下来的有一个叫僧肇大师啊，应该好像在座的今天有佛学院过来的法师，你们应该知道僧肇大师对于佛教所有，我觉得他来的贡献就是为了写一篇千古不朽的名著《肇论》。《肇论》里边呀就讲到关于时间到底是住还是走，时间这个状态是一直在走呢还是住，他做了非常经典的描绘啊。这个论呢叫物不迁论，赵龙里篇有四篇，第一篇就叫物不迁论。怎么讲的呢？大家来看，夫生死交谢，寒暑敌迁。就是一般认为，我们人都认为说寒来暑往嘛，刚才讲到了，对不对？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嘛，一直在有一个时间在流淌，所以说有物流动。可是呢 三赵大叔，这是人之常情。是什么情呢？是俗情。既然是俗情，我们今天要这个学习这个圣智，那么三赵大叔，余则未之不然。他怎么讲的呢？你看啊，何则？求相勿与相，与相未尝无；求则相勿与经，与经未尝有。与经未尝有，以明物不来；与相未尝无，故知物不去。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在过去的时间中求过去时间中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它是在过去的时间中是有的，就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时间段，所谓的时间段。你想在现在的时间中，就是我们此时此刻，你谁能求得过去时中，就是过去的时间中的一个东西？昨天的我，在座诸位都关照一下，昨天的我，今天现在你能可得吗？则相勿与经，与经未尝有。所以说与经未尝，昨天的我们没有到今天的我们来，就说明什么呢？物没有来，没有流动，千流变化。与相未尝无，昨天的那个东西在昨天能够感受得到，还在那儿，所以说更说明它物不去，也没有来。这个法就是《法华经》里面有一句话叫是法住法位，所谓的物不迁。说白了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实住不可得，实什么呢？不住亦颇得。你想建立时间的流淌感，在真实境界中是没有的啊。所以你看他就说了，说什么呢？然则悬岚夜月而长静啊，悬岚夜月就是那种狂风暴雨，就像我们现在不是刚刚刮了这个台风叫什么名字来了，这种狂风暴雨虽然说转着把山岳都能给推倒了，但是没有，其实没有动感啊。江河静住而不流，滚滚的长江水看上去像东流，实际上它没有动感。野马飘谷而不动，日月丽天而不周。就我们以为太阳月亮照一圈好像这个时间就一天过去了，其实没有动感。当时这个明目清初呀，四大高僧憨山大师，憨山大师也是学这个，他学这个照论，他还有注释，学的起到观照，就观这个法，观的入了这个境的时候呢，他发现了，哎呀，真的江河静住而不流。说为什么呢？他上洗手间拉小便，拉着拉着就入到这个定境里面了，发现这个小便虽然在拉，没有动。这是寒山大师明确的给我们在他的著作里面有写到他的这个当时所证的现境。这就是时间的实相啊。所以说人之常情以为生死交泄，寒暑敌迁啊，实际上没有，没有物流动啊。所以说余则未之不然啊。这是我们再从住和不住的时间上来感受一下。第三个，这个就比较开始越来越走进我们的生活了哈。我感觉到刚开始的那两个嘛，因为个学中观呀，热身就得半天，咱们今天一共讲法都不够半天啊。所以说也跟这个毕竟空意算接个缘吧。从方位来辨时间的真伪，什么叫做方位呀？在印度当时啊，时间和方位，也就是空间，是被认为是两个不会被摧毁的常在的法。就是这些法甚至跟我们佛教讲的涅槃一样，是常法，不坏的，没有把它化在无常法中啊。那么有了空间感，刚才我们讲了，一定会衬托出来时间相。因为这个妄想是怎么升起的呢？我们不是说了吗？上下左右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就所谓的十方三世相互交错，哎呦，就形成了我们说从宁波到舟山 有3个小时的车程。朱家坚坐船到了普陀山要15分钟的时间。可是呢，佛法中又讲到说，不来不去。为什么不来不去？因为本来就是不来不去。现在我们认为有个来有个去，好吧，那你认为有个去，比如说来去哈，我们现在就从去这个法上再看一下啊，时间的虚幻性啊，去，大家每天都在走路，待会儿就要回去，你看又说到时间了，待会儿。所以说你说一个修道人要把这么大的一个妄想，整个我们妄想中这个巨大的构架的根本脊梁要把它给爆破了得有多难，听都听不懂。就这个去，我们怎么建立这个去法了？我待会儿要回到普济寺去，我待会儿要回到白化庵去，真的有个去，去怎么建立呢？你看，以去中无去，为什么呢？假如果我们有一个去的行为，对不对？那么比如说，如果你已经去到普济寺了，大家关照一下，还需要去吗？这个去的行为，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呀，与去中没有去了。那么其次是什么了？未去中无去。你这个去的行为，去的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你还坐在宝陀讲寺，哪有去？那下意识的我们就会认为说，那肯定一定是在去的正在进行中，我不是正在去吗？那告诉大家，正在去我们都知道是去的时候，对吧？正在去吗？我正在去的这个时候吗？正在去的时候中也没有一个去。为什么？因为去时亦无去。去时是怎么建立的？大家关照啊，去的时候，正在去的时候是怎么建立的？是我正在去的途中才能建立正在去的时候。问题是我现在正在去的这个动作需要去的时间中来承载，去的时间还需要我去的动作来证明，到底谁先在前，怎么成立？那么你要建立去的这个法啊，去的这个动作，去的这个相貌，除了已去或者未去或者去时，除过这三样，哪一样还能建立去？整个就给你铺满了，不在上就在下或者中，就这么大块地儿，你在这三样里边你没有一个去的行为发生，推理建立不起来，所以就没有一个去的时间，当然就没有一个去的动作，也就是说去的途中的流淌感也是假的。请大家关照啊，法师们，你不要以为说哎呀听不懂，我拿珠子念会儿佛吧，你待会儿要考你说念念念念的一心不乱，什么样的情况下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七日，一天又一天，怎么入不乱？它也跟这个时间有关的呀，若一日若二日，要往开打啊。这是我们从去的动作，也就是方位上来辨别时间的真伪。我们再下一个从什么呢？从因果这个法上，大家来关照一下时间的真伪哈。因果法上那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我们常说到说，你给人家讲说真的有三世轮回吗？说当然呀。说那怎么观察这个因果呢？说若知过去啊因今生受者是，若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你看，前因后果三世轮回，这个时间相又随如影随形就出来。时间，那现在我们反观一下，当然这个我先要给大家交代一下，我们这样的变这个法不是破因果这个法啊，虽然因果法也是空的也是假的，但是因果的作用是不会泯灭的啊，这就叫缘起性空的道理。那么现在我们首先从理论上看一下因果怎么起见。你比如说 前因后果是我们通常的说法，对吧？那么光有前因的时候，后果还没有建立，这个因是谁的因？跟刚才一样的套路，这个因对谁说它是因？怎么建立因果？前因后果没法成立，先果后因，果已经成就了，全是果了，哪里还有因呀？刚说佛成的大圆满觉已经全体具足了，大圆净智已经彻底显现了，哪里还有烦恼呀？对吧？也不能建立。那么因果一时也不对，就像牛的两个脚一样，没有前后。可是我们世间法有为的呀，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都说是前因后果。因之所以称之为因，因为在前；果之所以称之为果，因为断后。所以为什么讲因果不可思议？因果不可思议。你比如说咱们修净土哈，在这越来越讲到这个现前。修净土说，念佛是因，见佛是果；见佛是因，成佛是果；成佛是因，度众生是果。那这个一定会有先后的次序，对吧？那现在我们问一下，假如果念佛、见佛、成佛、度众生一系列的因果，那我们做一个实验。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20岁、30岁、40岁，对不对？20岁是因，30岁是果；30岁是因，40岁是果。可是我请大家关照一下，20岁到30岁从哪儿该断开的？从哪儿断开的？又从哪儿给接上的？怎么连到一起的？如果说在30岁的时候20岁过去的话，可是没有20岁，30岁从哪儿来呀？孤零零的一个能现前吗？如果没有30岁作为因，40岁的果又怎么来？就是40岁永远离不开30岁，30岁一直要同步20岁，要不然就不能称之为20岁、30岁、40岁。这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是天机。大家关照一下，就我们重生到死一辈子这么长过来，好像没有断过呀，好像一直是现在的，好像原来佛教里面提倡说当下现前，他要提醒什么呢？这里面掺杂着什么的奥妙？没有30、40不成的呀，没有40、30是哪里来的呀？所以30、40是不能分开的，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呀。活了一辈子，你能说前半辈子是一刀切吗？后半辈子是先长出来的吗？没有啊。所以彻悟禅师呀，有过无上甚深的开始，说念佛时即是见佛时，见佛时就是成佛时，求生时就是往生时，往生时就是度生时，三际同时，没有前后。这个法悟最难，性最容易啊！如果你能够这样承担，一定会终生受用。这就是所谓的因果时间。这是我们讲到说，从因果上来辨别时间的真伪。那好，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唠上天，上了半天云里雾里的，现在终于可以唠听一下了啊，这个越来越接地气了。第五点就是我们，它到底这个，既然时间是假的，我们平常时间的感受和运应是怎么出现？为什么我们这么离不开时间？为什么我们觉得时间有存在？龙树菩萨对这就是，你看，因物故有时，离物何有时？物上无所有，何况当有时？一目了然。就是说，我们认为的时间呀，怎么出现的呢？只不过是我们感受宇宙万法千流变幻的状态时的这个幻觉啊，所产生一种心理的幻作用、幻想。比如说，看到花开花谢了， 就感受到要春夏秋冬。比如说地球自转了一周，我们就感觉是一天，绕着太阳转一圈，我们就以为是一年啊。刚我们讲到了佛教的这个所谓的劫，也是随着世界的沉住坏空才建立起来的啊。我们为人一辈子所谓的分段生死，一期生命也是依着十二因缘啊，这样什么什么无名缘、行缘、识名色，这样建立起来的。离开物体的运动变化，就没有一个实在的时间。《金刚经》讲三心不可得，这就是中论观时品里边给我们提供的智慧啊。听法就看你会听不会听，要么就听成戏论文字游戏一样，要么就听成智慧了，直戳你的心窝，就想想怎么会原来如此，怎么会想想天天伴随居然还没有发现啊。那我们现在再回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时间相和时间感，就是时间的这个快慢不同的心理体验是怎么成型的。刚才讲到的相对论，说为什么跟美女只有五分钟，为什么跟猴子就是一个小时啊。有一位法师呀，他做过一个书面的实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各位法师，他怎么说明实验呢？就比如说水的流淌度吧，水有什么呢？有平流，很缓慢的流淌，水还有瀑布，很急躁的这种发挥。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在两种不同的水流状态中啊，两种不同的水流状态中，那么一种是非常急速的瀑布，一种是非常缓慢的平流，我们同步用一个小时去感受这两种水流状态。假如果这一个小时是一个有知觉的主体哈，那么它同样的一个小时啊，它在瀑流里边它会觉得感觉到就过了一千年，它在平流里边很可能只有五分钟。同样的一个小时，当然这是一个拟化啊，拟化的处理，就是我们这一个小时是一个有感知的主体，那么他去感受急躁的暴瀑布，他感觉一个小时就是一千年，他感受这个平流非常缓慢一动不动，那么他在里面很可能就是几分钟。那大家想想，为什么一个小时居然有这样的差别？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这是有正史记载的。有一个周灵王的王子，他喜欢求仙访道，这不是历史上还传下来他的所谓的僵话吗？说王子去求仙，丹城入九天，他好炼丹嘛啊，求仙去了，洞中方七日，世上近千年，就是他在这个洞里边待了七天，一出来，孙子存孙子都的存孙子都已经成了老爷子了。几代人都过去了，就我们民间不是很多，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消息，啊，越上到这个深山老林里边，看到两个白胡子老翁在那下围棋，在旁边站了一刻钟，回来的时候，儿子都死了，孙子都死了，只剩下家族里面的这个重孙子辈还在那活着，几百年就过去了，这是何以故？啊，所以大家想想，时间这个错觉呀。它交织出来的作用，对我们本有的智慧，特别是时空这两大障碍，就是我们最根本的障碍啊！你能够摆脱时间的束缚，是一个修行者最重要的突破。当你能够消却对时间的这个周围的这种反应的时候，大家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太虚大师当时，我在这儿我就好像也说过好几次，但是这次是讲时间的针对性啊。他不是在这个西雷这个西灵堂嘛，现在的佛教协会的新会址，他在那儿这个打坐啊，看经打坐的时候呢，平常嘛一晚上坐在那儿挺难熬的，有一天一下子境界相应了以后，刚刚才觉得入座，结果普济寺的钟声就响，一晚上的时间他感觉到只有五分钟，这是我们普陀山的实事哟啊。 普陀山的另外一位闭关的大德就是印光法师。印祖呢，给别人有一个人来请教他法，就以为自己悟到这个无生法了，不受时间的约束了。他想想怎么保养，印祖就给他讲说：“你是不是真的悟到？说我现在给你出个题，看看你跟这个清净一模一样，那算你悟到了；没一样的话，你就是瞎掰了，不是要悟到，是打妄想了。”那么印祖说什么呢？说悟到无生法的人，境界未至不僵也，就是未来没有来的时候不去设想它；境界现前不攀懒，就是正在这个途中走也不染着；境界过后不意念，这个事情过去了不再恋恋不舍；境虽生灭，心不生灭，这才叫做狂心顿歇。啊，请大家关照，境虽生灭，心不生灭。所以佛法就为保证这一点点。你可以像一个，现在有的大德不是讲，你可以像一个啊，自己像一个受伤的，这个他们描绘的说像受伤的小鹿一样修行，也为了保养这一个，保住它。你可以像一个疯子一样，就在长柱上做事，一天就跟个螺旋一样。我最近有这样的体验，也能够消却时间的欺骗。不管他三十二劫，彻底封进去，爱咋地咋地，这也是三昧。一切都是要入这个法，成这个境。啊，所以禅宗呢，把坐断三际来描绘开悟者的殊胜境界。啊，那我们讲到这里要讲到说，所有中观的理论啊，今天给大家讲这么多，就是都是在建立到无所得的般若的这个正观的基础上。有所得就是邪，中观叫破邪显正，无所得方为正。你如果依着这个立场去看待时间，就不会被他所迷。你一直依着这样的观点去修这个法，那么你就会出禅定，就会得神通，都以此而来的。啊，时间就是当下起现，就是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现前境界。我们对于时间的定知定见哈，你看刚开始讲到外道那么多的逻辑啊，那么多的高深的这种思辨，可是问题出在哪儿的前提就错了，他把时间当真了。先列起来个时间，然后再进行解析或者辨别。啊，如果说我们从知识理论上啊，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体悟，那么所谓前面的一系列问题，为什么上界的一昼夜是我们这儿的五十年，甚至四百年，甚至一千六百年，迎刃而解？为什么智者大师灵山一会烟然未散，都回到那个地方也不奇怪？法尔如是，本来如此。啊，那我今天呢，既然有这个因缘啊，也算是做一个特别供养。啊，特别供养是什么呢？导归净土嘛，都在念佛。但是这个呢是另解，就是可以算是一种另类的讲解，不是正解啊。因为《弥陀经》里边讲到信愿行，说若有善男善女闻说阿弥陀佛，支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为什么若一日到七日，或者是无量这个净行受日，最后落脚点是叫一心不乱？这也是一个时间的观念。大家想想，如果我们执持名号这个方便，你给执持起来，那么就把一日也罢，七日也罢，七十日、七百日、七十年，全部给执持成什么呢？一行三昧，当下现前，就只有现前一念，再去哪里找一个岁岁年年？ 这也叫一心不乱。啊，也就是说，我们正在觉得说，哎呀，能不能得到一心不乱？到处去找一心不乱，好不容易念佛，什么时候能够念的一心不乱？我念了几十年了，还没念成不乱。阿弥陀佛，就现前一念阿弥陀佛，再没有第二念分别的时候了，哪里还有二心吗？本来法界就全体就是一心，你想找第二念就找不着，到处去找，什么时候有第二念？这就叫一心不乱。大家想一想，你说从我们法开始讲到马上要结束，离过这一星吗？哪儿乱出来过呀？乱到哪儿去了呀？没有一法能够超出这个法，没有一法能够先于这个法，没有一法能够后于这个法，你还想乱，何处去乱？所以为什么叫无量光无量寿？为什么把无量光解释成恒遍十方，把无量寿叫做速穷三际？啊，从生到生，从年初到年尾，从早到晚，从开始到马上结束，除了现前一念，哪里有第二念？本来从来没有乱，还要找一心不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现前的不乱之法啊，这就是经典里面常说的，是我释迦牟尼佛于此五浊恶世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以今日的法供养，能对在座的诸位有缘大德法师和居士同修法身慧命有所小补，谢谢诸位，阿弥陀佛。